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介，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介，我实在是很替你感到不幸啊，因为你需要陪蒙哥做这一段非常难做非常难过的大山。
比较枯燥一点，
还不但是比较枯燥一点，这个一句话讲不对恐怕要招来不少批评。
我以为蒙哥同情我得了10万俘虏呢，还在这舍命陪君子。
那真的是哎，还好听节目不会被传染是吧。
对呀、那也算赶了回时髦。
所以你们算是真真正正的正统猪流感是吧，正牌的。
可能是吧，不过也没最后确诊。因为
现在大部分还有很多。
所以今天喉咙还有点沙哑，就请这个听众朋友包含了。
哎，你这样声音还挺好听的。
是吗？
那这样呢，我来念这一节圣经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主耶稣警戒法利赛人的一般我们说第二个祸。主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的时候又说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
这个好像比较好理解一点。
怎么讲说比较好理解？你理解到哪一个地步？
那我觉得从字面上比较好理解了。
对啊，
侵吞寡妇的财产，这个不管到哪，就古今中外，如果讲到这一点，这个都是人家深恶痛绝，是吧？
十恶不赦，是吧？
十恶不赦，是吧？这不能做。再怎么男子汉大丈夫，要么刀对刀，枪对枪来试一试，不能欺负那些弱小者嘛，对不对？
好，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侵吞寡妇的家产？什么样的人才会去侵吞寡妇的家产呢？
这怎么说法？什么样的人就是那就坏蛋了。
坏蛋，你要知道寡妇不跟你讲话的。对吧？而且寡妇有没有家产你不晓得嘞。
所以蒙哥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还是有说法的。
这里面当然有说法。美国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做，因为美国的老人很可怜。美国太大了。所以呢基本上都是这样，他到了18岁孩子自己出去闯天下。你也不欠我，我也不欠你。
这叫空巢综合症，对吧？到了18岁孩子都走了。
有空呢来个电话啊，偶尔能够过个圣诞节回来算好的。那美国这么大是不是？我在纽约，儿子在芝加哥啊，女儿在加州，太多了。
对。
美国的老人往往都是很孤单的，然后他们自己住在老人院里面。美国的老人虽然老呢，可是大家总是有电话，又是会收到一些你看我们在美国有多少垃圾邮件，对吧？美国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很没出息的这个小痞子啊，他们骗钱专门找 senior citizen 年纪大的来骗。
你指的不止他们儿女，而是指那一些
对
小痞子，对吧？
这些小痞子他们专门找年纪大的人，跟他们讲种种的事情，哄他们上钩，因为他们知道你多少还有点退休金。
这是一个，在那老人可能反应可能稍微要迟钝一点的。
对啊，美国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啊。
是吗？
对啊，比如说看见老人自己住啊，他我来帮你修房子，这个一修房子的话，他可以骗很多钱的。还有老人的医药保险，他会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里面搞什么的都有。
你这个意思呢，不是那种小骗子，而是那是公开的那种
专业骗子，专门找老人来骗的，就会侵吞到寡妇的家产。那现在白领阶级信用卡犯罪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年纪大年纪小，只要被他看上了，他一律来挖你的家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显然不是这样的事儿啊。
那还有更深一层意思。
它不见得是更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有职业的，是有地位的。
对啊，这些人有身份的，一般来说嘛，还不至于去欺负那些小寡妇啊之类的。
是啊，二十三章的开头已经说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不是说这些城市挨家挨户的骗子，这些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是坐在文士的位上，在会堂里面教导人，对不对？那怎么会说到这些人变成侵吞寡妇的家产？
哎，好像不至于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对吧？
祷告，所以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
哎，那我真的还没细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看过去觉得字面上太好理解了，而且这些人就是这么坏。当然要受更重的刑罚。
对，不要忘记我们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重点是虽然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警戒他们，讲话的对象却是门徒和百姓。
对，
我们上次节目也说了啊，整个这一段它的重要性在乎主耶稣对这一类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讲论了，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讲论。
对呀，
一个服侍主的人随时会变成这种文士和法利赛人。
嗯，
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单是在民间的高位上，摩西的位置上服侍，尤其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在会堂里面服侍的。你在会堂里面服侍的人呐、很容易侵吞寡妇的家产，你信不信？
这怎么讲？是不是跟当时的那个背景有一定关系？
这跟今天的背景也有100%的关系啊。
嗯，那蒙哥要多解释一下，我还没想进去。
哎，马太福音没有讲，应该是路加福音吧？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看人家干什么？捐献嘛。
嗯嗯，
他不是看到这个寡妇的两个
上下、我明白了，
你明白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连寡妇捐献出去的那个财产，他们都要侵吞。
不是在教会里边呢、神家神百姓奉献进来给神的财物，你要么就是做神中心的好管家，
嗯嗯，
要么你就是什么侵吞寡妇的家产。
哎，这个太绕的圈子太大了点了吧？
你这么看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肯定是
这个意思。对啊，蒙哥这么讲到这叫醍醐灌顶啊，是对的呀。当然这个圈子是绕的比较大一点、
嗯，要不然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不是小混混去街上骗人钱，
也不至于到人家家里去办人家财产，
对吧？怎么会到这个地步？那你看现在这个电视布道他们有统计啊，到底是几%的时间用来捐钱，那比例是很高的。
嗯，
你从头看到尾几乎没有一个不捐钱的。
这也就是在侵吞寡妇的家产。
他劝捐，那很多真的是寡妇寄钱进去啊。
对呀、
这寡妇寄钱进去，你去买一套7000块的西装，是不是？戴个钻石戒指，啊，打造一套这个讲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派头的行头，你雇个大乐队。
家里的那个洗手间的水龙头都是金子做的。
是啊，这是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家里的事儿。
对啊，
不管是怎么样，你这个这里面的问题太多太多了。那在教会里边，你如果不知道啊，每一分钱都是弟兄姐妹分别为圣拿来给主的事工用的，那你真的就是马上就变成文士和法利赛人。
哎，对啊，那像我们现在教会不正在建堂吗？还真的是应当量入为出啊。
那个倒不是问题，
每一分钱我觉得都应当好好的掂量掂量。
对，我觉得现在一般北美的教会这方面还可以，
嗯，
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背景嘛，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劝捐，也不是一个规定，是不是？我们大家同意这么做，你假如不同意呢，你不做就算了嘛。
对，这倒也是，
是吧？劝捐的事情应该少做啊。建议你每个人如果出多少我们就有多少钱，这个算数大家会算
啊，
你还是少去建议比较好啊，免得在神面前招灾。因为
蒙哥在这还得再解释，你指的这个劝捐跟我们一般讲的或者是大家的奉献这里面有点不一样是吧？
哎，现在劝捐的事情很多，有的机构他说我们需要多少多少元的经费我们才能明年把这个事工做下去，那你替他算算说真的需要这么多钱吗？他说哎，你有所不知，我目标不定高一点啊。一般我募捐的目标是达不到的，我不定高一点的目标呢，我就没办法收到啊勉强够用的地步。
那这也没错啊。
这个实在是太不像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做事了。 对不对？
不是，就从他这个做事的本身来说，这个方法也不能说有大错，对不对？
那个不是错不错，而是像不像主、合不合神家的规矩嘛，对吧？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哪个先知这样做事，哪个祭司这样做事，对不对？神家的东西一向是百姓甘心乐意送来，他就够用、恐怕还有剩。那么还有的一些的做法就是说，哎，我们要摆个排场，让人家来看的时候呢，觉得说你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花费。
嗯嗯。
啊，比如说你现在是做一个广播的工作。
对。
很多人不晓得啊，像我们世外桃源的这广播基本上是不需要经费的，除了去买个电台时段的话，对不对？
像蒙哥这么老实也不多。
不是老实，这个你内行的人就晓得，现在做广播哪里像从前需要一个什么多么贵的录音室啊，多少钱的设备啊，哎呀，你在骗谁啊，根本不需要那些东西。
我们老早这些底都露过了。
对，一个电脑就做出来。可是有一些的传播机构他说，啊、哦、我们要做节目，你来参观我们的录音室。
嗯。
录音室你一进去的时候，哎呦，那真的是好像戒备森严，是吧？
对，非常高档的。
玻璃窗子里面那个大机器、小机器，哦，一个一个的麦克风弄得这么好。哎，如果你是一个歌星啊，如果你是一个职业音乐家，那勉强讲得过去。如果我们就是录一些讲话的 program 的，录一些讲话的节目的话，哎呀。对不起啊，你要是要弟兄姐妹对这个伟大的事工有很多的捐献，你给人家来看你的设备的时候，哦，原来你们就是用我家那个个人电脑，这样就可以录得起来了啊，那你们还需要什么经费？那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
所以蒙哥，你看这两个月收的捐献多了一点，你就把它列出来了，表示我们不需要了，对不对？
不，这个是真的是这样。你在做神的事工，你需要，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怎么讲？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是不是？每一分钱都可能是，而且有极大的可能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啊，为主摆上的那寡妇的家产，就是主耶稣自己讲那个寡妇的家产。绝对和他福音书里面他称赞那个两个投了两个小钱的寡妇是对在一起的。
嗯嗯。
啊，对于任何一笔奉献，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态才行。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倒是在想这个问题的。
嗯。
比如说职业传道人啊，或者把自己奉献给神啊，全身心奉献给神的人啊，按讲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对这个世界上的钱财啊，
这个你需要再仔细读读罗马书啊。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我们尤其是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主啊，但是我这个身体呢，是不是仍然是卖给罪的？是不是在我肉体里边一无良善啊？你的答案最好
是，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可理解，既然他们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就没必要说还在这贪钱啊或者这样的，是吧？否则的话，哪不如堂堂正正你去这个世界上，你去做生意做生意，或者你求职不是很好吗？
不一样，这里面牵涉到好几个问题
当然这种心路历程我现在没办法体会了。
从传统上来讲，在从前的教会，你如果说我决定要奉献给主啊，我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我一生就要服侍主，那当你拿到第一笔的弟兄姐妹给你的奉献的时候，你那个心惊胆战啊，是不用说的，就像你讲的这个情况一样。可是第二笔、第三笔，尤其你的事工做大起来，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让人家向你的事工有所奉献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我们是住在肉体里边的，我们本来是卖毁罪的，你一不小心呢、这个就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喂养，有一些的习惯，那多少传道人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因为所谓奉献给主是一生的事情，有个传道人就讲了，你看这个电灯泡它发光它就需要电，你不能说我已经发了十年的光我不需要电，或者说你尽管发了二十年的光，电一停你仍然是黑的。
讲起来这个还是比较可怕的，是吧？
这是绝对可怕的，因为你必须把身体献给主，并且不要给自己留地步，所以主耶稣才说嘛，你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来跟从我，你不走这条路，这句话听不太懂的。那主耶稣背我的十字架，我干嘛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你不断的要把自己，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取得一个已经死了、已经埋葬的地位，并且活在这个地位里边，是直到见主的时候你都需要警醒的。
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容易。
这是第一个不容易。 第二个不容易呢，第二个不容易，我们得讲讲现今的社会的情况啊。北美社会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做传道人呢，他是一个职业。因为白种人他们信主，自从从天主教里面出来啊，有很多真心信主、真心跟随主的弟兄，也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因此他们已经有这个背景，有这个文化。
哎，在旧约里面，那些利未人是不是也算是一个职业？
算是一个身份，你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对。
可不可以这样讲？实际上他们当着神决定他们做奉献神的事情。
但是这个利未人呢，必须在以色列家，以色列家才有这种的文化传统，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啊，中国人有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做老师的是很清高的啊，又清又高，吃不饱也饿不死，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反正穷酸秀才就是这个样子。
穷酸秀才嘛，在西洋的社会啊，在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哎，那基本上虽然你吃不饱呢，哎，但是也不至于饿死。这是传统的思想，你是一个奉献的人，那我们还常常留在这样的梦里面。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在这边做传道人呢、做电视布道家，那是相当发财的事情。
哦，
大教会传道人的薪水是很高的。
哎，本来还不太了解，尤其看过一些这个一些文章说明一下，确实他们还是收入很高很高。
对，那这出于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们就这么讲好了。你想一个公司的 CEO 多少钱？往一个传道人他可以拿多少钱？中国教会没有这么泛滥，但是中国教会这些受高等教育的北美华人教会，有许多教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我们大家都是高学位，在这边拿的薪水都不低的，因此传道人来的时候呢，我们最高的薪水，最低的薪水稍微乘一乘，取个中间数。我们住哪儿呢？他最好跟我们住在哪一个社区里边啊？我们开什么样的车子呢？也给他一部同样的车子。
那么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传道人这个角度，当然一个是从教会本身，比如说这个
对
指示会啊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也没错的，我觉得。因为牧师、传道人不应该是穷人，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答了。你从圣经看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虽然是贫穷的，确实叫许多人富足。
但是刚才蒙哥讲的，我觉得比如说就像相当于国内的那些穷酸秀才那种地位。
那个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形容，不过这个受苦的心智一定不能没有。要传道的话，教会可以立个规矩，要给你这样的供应，你接受不接受，那是在乎你和主之间。哎，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讲了，保罗说我宁死也不肯这样做，免得我所夸的落得空，免得我用尽了我传福音的权柄，我宁愿比众人更劳苦。可是今天北美的教会他就不接受这样的传道人。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到一个非常非常白领阶级，可以是北美数一数二的这个白领阶级的教会，他来的时候开了一部破车，那个窗子都是破的。可是他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大部分开的都是这个 Volvo 怎么翻呢？
沃尔沃
啊。
我对车也是外行，但我知道这是比较高档的车。
对对对，那这个传道人年纪很大，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破车停在一大群的这个沃尔沃中间。那天我有幸啊，刚好到那个教会去，我一看，这个开了眼界了，哈哈哈，有意思。
这么破的车是吧？
对，这么高级的住宅区，这么破的一个车，就是我们这位吃苦的传道人。那教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赶快也替他张罗了一步，这样。对对，挺有意思的啊，也给他一个房子在附近住。但这个传道人后来还是待不习惯，他还是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还不是太严重啊。现在服侍主的年轻人呢，包括在北美，很多人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他也不觉得传道人一定要吃苦。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现在讲话最有分量的就是百万富翁和牧师，就是这样，两个合在一起讲话更有分量。
这是榜样的力量，对不
对？
对，
所以蒙哥一听赶快落到旁边去，因为真的是没分量。但这样的观念其实很多啊，他们觉得你如果太穷酸了就不荣耀主，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真真正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侵吞寡妇的家产呢、目前在中国这个问题恐怕最严重。那蒙哥这样讲恐怕又要有人不同意了，又说我在抹黑国内的。因为你想想看，这白建你说教会要建堂，请问你收多少支多少，是不是常常有这个明细表出来？
应该有的。
应该有的，对吧？
嗯嗯，
教会每年要退，要给弟兄姐妹开税单，要总结这个那个，你只要愿意去看，你不嫌烦啊。北美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不管你是哪个系统的，
一笔一笔都是有的。嗯，
哎，而尤其我们这个学财经、学会计的特多啊，高手啊，
多的是，
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
嗯，
哪一个教会要是这个账目是不公开的，那了得吗？
嗯，
对不对？他美国谁吃你这套啊？
而且这个可能跟美国相对而言，这个整个的环境也有关系。
不，重庆的教会也都是这样子的，
也都是这样。
你晓不晓得今天中国教会呢，在国内的教会啊，有一个特点，
嗯，
有很多很大的教堂，它的财务是不公开的。
是吗？这我倒真的不了解。
你今天长见识了吧？
哎，这我觉得是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小教会，财务是不公开的。
嗯嗯，
那弟兄姐妹也很好骗了 啊我奉献给主，其他事情我就不管。
嗯，对，
听起来好像很高啊，很属灵啊，其实啊，就是非常非常糊涂的。
我在国内啊，我知道有些奉献的，啊，真的是有些，比如说没什么收入的农村老太婆，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奉献出去。
什么叫做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些家产拿到教会到底是怎么用？是不是？你一定要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任何一个财务不透明的教会，很深很深的问题。
嗯，
它不可能是一个干净的地方。那这种的旧皮带，它不可能不出问题的。
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财务必须公开，但是这个时候他不公开，肯定里面就有问题。
中国人好欺负嘛，中国基督徒尤其好欺负，他也不要麻烦。哎，你对主负责，我也对主负责。哎，我就乐得你们这些有学问的，站高位的人啊，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做一个顺服的好弟兄，顺服的好姐妹。
嗯嗯，
这是迷信。向来圣经，整个圣经新约的书信，他都对着全教会的信徒说，甚至写给工人的书信，也今天向所有的信徒公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监督的责任。
嗯，对。不，圣经提到，不管旧约还是新约，提到财务公开吗？
啊，当然了。你看保罗那个时候，他要为耶路撒冷的穷人在各教会发动捐献。我们今天觉得保罗很属灵，很属灵，好像不做这种事情。你去读读看，每个，
对，
几乎每个书信他都提到这件事情。
对，里面都经常提到。嗯，
哎，那这个事情从收钱到送钱，他的交代很清楚了。每一个教会，尤其钱收的比较多的教会，一定要派代表和他一起到耶路撒冷去的。
嗯嗯，
他不可能是不公开的。那而且那个整个的用向很简单嘛，我就是一笔钱收进来送出去就是了。
嗯，
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他不让人家出错，他不要别人说话。而且你看他讲说，免得有别的教会的人跟我一起到你们教会来，你们不要到时候献凑。换句话说，凑出来多少数，捐出来多少数字，大家都看得见的。
嗯嗯，
那今天中国人好像对这些事情就是很避讳。哎呀，教会的财务不要谈啊，教会不要谈钱啊，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啊。
嗯，所以这个事情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这倒确实是个问题。
这个事情哪容得你办呢？如果一个教会他的传道人或者他的架构黑暗到一个地步，财务可以不公开，照样生存下去，而且做的是理直气壮，你要是问他的话呢，他反过来责备你啊，不信任主的仆人啊，论断人啊，不顺服啊，什么高帽子都往你头上戴了，那你拿他哪里有什么办法？
嗯，那就走人了。嗯，
这不可能是合乎神心意的。你可以试着去问，试着去请负责的弟兄们改，哈，但是到底什么结果的，我们就不预言了。马太福音清清楚楚写在这里，借着这些查考要来审查我们今天的事情，要不然我们是白读这些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服事主的人叫做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传的福音开始与天国脱节了。
嗯，
你在服事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为了天国的缘故，预备大家见主，预备大家进神国，那你有祸了。第二，如果他的财务根本就是个大黑箱，主不可能不因为这些寡妇的家产来审问你。
在那个教会人，他可能已经很难意识到的，说不定他已经是就习惯这种做法了。
对啊，嗯，所以呢，白姐，你这个问题还是不要问我，反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
也不知道怎么办。老实说，
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是吧？可是我几乎可以给你保单，如果一个教会所有的奉献只知道往上缴，上面再统一发放，到底有多少的收入，多少的开销，你们通通不晓得，那和当初的天主教廷到底有多大差别。在小一点的地方，甚至 传道人主政，太太管钱，
是有这种情况，听说过那
问题太大。无论他是朝鲜人是中国人，无论他是官办的教会是家庭教会的系统，请你再回家想一想，这个不合乎神的规矩。贪财是万恶之根啊，在教会里面像这样没有规矩的做法是非常不合圣徒体统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节目传出去，很可能给你封杀了。
这个叫做侵吞寡妇的家产。你说我没有侵吞，我们都用到正途上，那你就把它全部公开来。
对呀、啊，我都想起我们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搞了几谈了几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做下去。
哎，让人家担心的是，就算官员公开了，教会还不见得公开了。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请听众朋友写信告诉我们你们大学里面团契情况怎么样，到底信主人百分比怎么样？我们现在开始看见一些数字了，对吧？哎。再写信来啊，你们教会的财务是不是公开的？
对，
还是你们这个小聚会点通通往上交，其他你都不晓得。柜堂里面呢向来是没有这种公开的习惯。哎，你给我们听听也好，让我们长长见识。好吧，那白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好呀，我们下一周再见。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